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小贝，感恩节快乐哦，
感恩节快乐。小贝，今天我们上节目应该讲什么呢？今天一定要有火鸡，是吧？
火鸡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啊，
在美国这个火鸡两种吃法，一种叫热火鸡，一种叫冷火鸡。
火鸡那是要烤着吃，热热的，那冷的火鸡怎么吃呢？
所以嘛，人家形容你这个炒冷饭，他们不叫炒冷饭，他们叫做冷火鸡。
冷火鸡哦，那我先问蒙哥，火鸡为什么叫做火鸡呢？
中国人翻译的啊，
叫做 turkey 嘛，对不对？那应该叫做土鸡才对啊。
土耳其是吧？
对啊，或者叫直接就讲土鸡，为什么要讲火鸡呢？这个蒙哥你应该有这一点基本的常识，应该要有吧。
我想可能跟土耳其人呢后来到了北极西伯利亚可能有点关系了，
这个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你不知道火鸡为什么叫火鸡呢？因为火鸡是一种，我刚才就是火鸡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啊。火鸡这种动物呢它很特别，就是自古以来呢发现这种动物呢它要是看到有火的时候呢它会想要去吹熄它。
火鸡它有这么大的鼻子，它可以吹那么
多气吗？是啊，所以它是火鸡嘛。其他的鸡种啊，不是机器的种类哈，其他的鸡的种类啊，他看到火呢，他就赶快要逃跑啊。可是火鸡很奇怪，他这种动物呢，他看到火的时候，他会想要去把它吹熄啊。
做过这个实验吗？
哎，小贝台湾来，我跟你讲一个俗谚呢、台语有一个俗谚叫做会哭鸡未本会、啊。就是说呢，这个鸡呢，它会叫得出声音啊，但是它已经没有力气要去吹熄啊。吹熄这个火苗啊，就是说会哭鸡未本会，就是说呢他已经精疲力尽，所以这句俗谚是在形容一个人呢要是工作非常的劳累，就是说他会哭鸡未本会，就是说他看到火已经没有力气去吹熄，这个就是以火鸡来形容啊。
那这个就是蒙哥的写照啊，这个做节目做了快2年了，现在已经是100%的会哭鸡未本会啊，需要想点办法才行啊，要不然蒙哥要改名啊，应该叫诶妖秀北光伟了，讲话讲到妖兽这样。听众朋友，今天如果你们家是买这种活火鸡来杀的，请你在杀它之前，
你可以试试看，就在你们家点把火，看看它会不会帮你把这个火给熄灭掉，你就试试看嘛。不过万一出事的话，本节目概不负责。
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那个以讹传讹、啊，大家传来传去，然后传到最后一塌糊涂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对，我也觉得，我听到这个典故的时候，我也非常的存疑，因为我想这世界上也不会有人真正去求证这件事情啊。
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样让一只火鸡保持它的好奇心24小时吗？
哦，一只火鸡保持它的好奇心24小时，哎呦，这个是真的蛮特别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
那我明天告诉你。
为什么？
就24小时了。
你这个笑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那你真的是一只火鸡了。
怎么样？什么叫做24？哦，你是说因为今天大家要杀他就对了，是
不是？不是啊，我今天问你知道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那我明天告诉你，不是就24小时了吗？这样你就有24小时的存疑啊。所以你就是那一只火鸡，你听不懂啊？
哦，你这个笑话倒是蛮冷的，倒是像一只冷火鸡啊。这个叫冷笑话。就听完恍然大悟，但是又觉得不太好笑。
因为你被欺负了还不知道。今天小贝特别老实， 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是讲感恩节的冷火鸡故事呢，还是弄一只热火鸡来弄？
热火鸡大家今天都一定会要吃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撇下这个热火鸡不谈，来谈冷火鸡吧。
照说我们在讲出埃及记，对不对？我们又碰到感恩节，那这两个题目实际上是非常可以连在一起的。
难道当时在埃及已经大量的繁殖这种火鸡吗？
不是，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被连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大家当然都晓得，这个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已经稍微开始谈了一些啊。我们大家都晓得那一群所谓的朝圣者清教徒啊，是从欧洲大陆从英国迁到美国来的。
哎，对，清教徒他们坐着五月花号跟六月花号一起来的。
所以你想想看，这两个主题非常容易连在一起。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出埃及嘛？
哦，离开他们这个
离开。对，
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应许之地呀、
对他们来讲，其实不是应许之地，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冒险的一个行动。可是离开这两个字啊，从圣经创世纪就出来了，非常非常敏感的两个字。
哦，对呀、
从亚伯拉罕对吧？
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就是开始了吧？
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把他们赶逐开来。那该隐呢、不蒙悦纳，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
对
啊，但是挪亚是守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造了一只方舟出来之后，很快人就在地上大大的昌盛。但是从这些人群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怎么呼召他？你要干什么？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们看见神此后在历史上往往做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特色啊，就是他总要把他的子民呢分别出来啊，呼叫出来。比如说教会这两个字，他的意思呢就是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个所谓呼召出来，就表示你有所什么，有所离开嘛。那后来的以色列人就需要离开埃及。以色列国亡国之后呢，神以后又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说呢，你们要从巴比伦，要从巴比伦出来，要从不洁净里面出来。好像他做事情就是不断的把他的子民从那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这个叫做教会。看这个感恩节的这个事迹啊，你的冷火鸡的看法啊，他们那时候过了一年啦，然后大家就开始感谢神啦。是不是？
印第安人对他们非常好啊。我这个前几天才去这个小孩子的学校，他们有表演啊。还是这个表演当中呢，还是一些美国的孩童都被教育，当初呢都是这些印第安人呢，救了这些最早期的移民啊。
所以现在感恩节已经开始变成感谢印第安人了。可是你得想想啊，他们离开欧洲的时候啊，印第安人有没有他们都离开了？他们不是因为印第安人才来到美洲的，对不起哈。所以你要这个感恩节感谢印第安人，他值得感谢的东西多了。他们能够坐了两个月的船飘到美国还活着，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大神迹啊。
为什么当时候这个天气啦，这个洋流的这个问题都这么可怕，是不是？
他们是碰到很大的风暴，因为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和白健稍微谈过，当他们要离开荷兰的时候，没有人要帮助他们了。现在开始发掘出一些文献呢，根本人家就是在故意拖延他。本来夏天要走的，有谁秋天坐船往美国去？你是自杀啊！
而且据说这个五月花号这一艘船啊，并不是我们一般来讲电视电影演的那样，好像很大很好的一条船，据说还算是蛮普普通通、破破烂烂的一艘船呢。
当时很普通的一个商船，基本上分成三层，人要留在中间那一层，中间那一层只有五尺高，里面挤了100个人啊，还有两条狗，有3个孕妇，
所以初期的移民个头都蛮小的，就对了。他们后来是来到美洲大地开始繁殖牛只，喝了很多牛奶才长高的吧。
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一个五尺的天花板里面，在这个投奔怒海的这个浪涛底下，你过两个月试试看。
对小贝来讲并不到太难了，对蒙哥就比较难受一点。小贝的身高据说是蒙哥身高的1/3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呢，五尺对我来说还算勉强能够待着。蒙哥的话，那我看 你那两个月下来的话，你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这个弯腰驼背的叩楼老人了。嗯，
是啊，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辛苦。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冒这么大的险？因为他们想要离开。他们要离开什么？他们要离开荷兰。他们起初是英国人，为什么到荷兰？因为他们要离开英国。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英国？
诶，我们以前课本说的就是说他们遭受到迫害嘛。嗯，
这个迫害其实不是所谓信仰的迫害啊，而是教会的迫害。即或如此啊，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清教徒。我们今天常常有个感觉，好像那些人叫清教徒，留在英国的不是清教徒。不，这个观念完全错了。入了十月以后就很热闹，因为马丁路德他这个贴出来95条向教会抗议的这个东西啊，是10月31号贴出来的。过了一个月呢，就是感恩节。
哎，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马丁路德是谁啊？95条又是什么？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是他对这段所谓的这个教会黑暗的历史并没有很多的了解的人呢。嗯，
哎，我们礼拜一的节目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讲这件事情啊啊。那马丁路德是16世纪初的人呐、
啊。嗯，
白剑那天也问我说，为什么马丁路德这个运动就成功，从前没有成功啊？你真的要这样去找的话呢？所谓的革新运动啊，或者回归圣经、离开罗马教廷的运动，其实不真的是马丁路德开始的。往前找的话，那要必须要回到英国找他们所谓清教徒的祖先呐、
啊。这世界上很多这种风起云涌的运动啊，其实都之前有很多的这个酝酿期跟筹备期啊，哎，只不过常常最后是某一个人呢，他刚好站在那个历史的关口极其大成就，大家回过头来就说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嗯，
哎，那是我们大家说的，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刚好，完全都在神的安排里面。哎，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明白这整个的事件呢、啊、后来这些人会来到美国，这有一个起点，那个起点到底是从谁开始，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呢，就必须再比马丁路德早100多年回到英国的牛津大学。
诶，牛津大学，哎呀，这个是名校啊。
对，名校啊。
听说这个学校它的食堂里面就不卖猪肉就对了。嗯，
只卖牛肉是吧？
嗯，对。
嗯，牛津大学当时有一个教书匠，他的名字，
你把人家讲的这么难听，什么叫教书匠？这个你要嘛就称他是教授或者是学者，你叫他教书匠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讲，教书匠是我们在形容这所谓补习班的老师，这种才叫教书匠。
哎，可是他这个人之所以能够给后来的世界啊，包括我们今天来到美国啊，实际上是从那个教书匠的匠气开始的。
哦，真的、啊？哎呦，这是哪一号人物呢？
哎，就是鼎鼎有名，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威克里夫先生啊。
果然没听过。嗯，
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翻译圣经的机构叫做威克里夫，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只要世界上有的语言他们都要给他圣经。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去看啊，下次你到达拉斯，在达拉斯的西南角一个小山洼洼里就有这个威克里夫的学院，他是威克里夫训练宣道士的中心，里面还有一个礼品店，挺有意思，是世界各地的宣道士带回来的各国土产。这个翻译圣经的机构为什么要以威克里夫为名呢？因为最早的这位威克里夫是比马丁路德早100多年，他在英国就开始着手翻译圣经啊。
所谓马丁路德的改教，这个让圣经能够回到每个人的手里，其实在他100多年前已经有人开始在着手这个工作就对了。
对，本来主耶稣出来传道就是讲道给老百姓听，这个救恩也是在老百姓中间开始传的，后来使徒建立教会所写的书信也就是写给教会的每一个人去读的。但是罗马帝国在第4世纪把这个信仰变成他的国教，变成所谓的天主教之后呢，最要命的几个措施就是不准普通人去读圣经，甚至不能拥有圣经。他们用这样的手段来树立教会的权威，你们不懂的圣经只有我们懂，我们告诉你们的就是对的，并且借着这个权威 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这是100%的愚民政策啊。威克里夫大概生在1320年前后，活了60几岁。他本来是在牛津大学教书的。
他请问他是教哪一科？
那个时候所说的大学不像现在的大学啊。
科系没有分的这么细，这个科目也没有分这么多，是不是？
大学最早是在意大利开始的啦。牛津剑桥紧紧跟在后边了，牛津是在1140年开始的。那他们教什么课呢？好像是这么分的，一边叫做三科，一边叫做四科。三科这边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科，教你逻辑学啊、文法啊、讲演啊。那四科这边就是像理科啦，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也算在这边呢。那你不要以为他们功课很轻松，他们要学的东西也相当多哦，有点像中国的诗词歌赋啊，再加上天文历算。那时候你念的这些学问，通过考试就可以取得我们现在所说的学士学位了，让你有一个资格去教别人。那你如果对某一些的学问有特别深刻的研究呢，它上面还有硕士，有 PhD 这样，像我们现在一样。当时所谓有学问的人，就是能把这所有的科目啊融会贯通起来的人。可是当时的知识层面啊，除了这个大学里边的人文，还有我们现在把它称为科学教育之外呢，你别忘记了，罗马教廷手上还拿着圣经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愚民政策，就是不准普通人读圣经。为了防止普通人读圣经，巩固他们的专权啊，他们的腐败，那特别只准用一种的圣经，叫做 Vulgate， 是一种拉丁圣经。那我们现在常常听人家说这个教父耶柔米，教父耶柔米他是谁呢？据说就是把新旧约翻译成这种古拉丁文的那一位。
他提供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一般人不能去读呢？
这个是老百姓的推理嘛，很快就推出来了。因为既然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是神圣的，那么这个圣经这本书也是神圣的。
所以你连摸都不要摸它，
摸都不能摸，讲都不能讲，读都不能读，一定要透过我们所谓的神父、所谓的主教、教皇来解释，把我们的解释告诉你们。但是平常你来这个教会里面望弥撒的时候，你听见的是一些拉丁文的诵经，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哎呦 那这样那个时候的人也信得下去啊、哦、哎呀，
就是这样才好信呢、啊、你看到今天穆斯林也是这样子啊，中国的穆斯林照样要去背这个阿拉伯文呢、啊
哦、
对不对？
哎呦，那你这么说，就像有一些佛经上面说要回归这个梵文，就是这个印度的这个文呢，也是在念了一堆，其实里面什么意思搞不清楚，没有关系就对了。
这个就叫做宗教嘛，你把基督的信仰也变成宗教，其实这样对老百姓来说啊，就想当然耳了。宗教一定要带有神秘的色彩，要有很多东西给你拜，最好再烧点香。越多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的条例呢，你就觉得自己越虔诚越干净。那聚集的时候呢，这里跪跪那里拜拜，那高僧呢就在前面念一些稀里咕噜你根本听不懂的东西，诶，这样你回家就舒服了，这个就叫做宗教。所以我们常说耶稣不是宗教，就在这里啦。你光看耶稣跟老百姓讲话就知道，他要求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要求你面对自己是一个罪人，面对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是为我们成为赎罪祭，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你把这东西用信心一连起来，就好像你插进电源一样，诶，你得救了，你里面得到一个新的圣灵，你明白了、那时候你才知道这个宗教有多么可恨啊，多么误人子弟。可是从前罗马当权的时候，教皇和皇帝一起腐败的时候，哪里容得了这种事情呢？他最怕就是老百姓能够读懂这个白话文的圣经，明白真理，一明白真理他就不听你的了。在当时这个绝对是被罗马教廷禁止的，就是你如果把圣经翻成普通人能够读得懂的话，那是大逆不道啊。
哎呦，那这个学者，这个教书匠，哎，你说他的匠气，他这样翻译的时候，他当时难道就受到很多的阻挠吗？
哎，他如果不是在英国，他早就没命了，因为英国究竟是所谓天高教皇远的地方啊。
哦，
是不是？
还算是那个时候，是不是还算是化外之地啊？
哎，你这个问题一问，那蒙哥话就多了。正好我才录了一段历史教室，就是讲到英伦三岛早期的历史，不如我们先来听一听啊， 这样我们对于后来的英国和美国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今天感恩节呢，咱们哥俩还是别讲太多话，很久没给大家放音乐了。这感恩节啊，你固然是要感恩，但是这个音乐太高兴也不对劲。你要想起当初做五月花的那些人，他们下了岸写什么样的音乐，尽管他们感恩，但是他们唱什么样的歌，所以我个人认为都是比较悲情的，就是小贝最怕的这种。所以我们放两段插播，有一段是我们世外桃源最神秘的人物为我们报幕的那位姐妹做的，还有一段呢是以前放过的诗歌，叫做《飘雪时节》。这种歌一年只有几天可以放，不如就趁着感恩节呢，让大家再来听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感恩不感恩，秋天过去，冬天就来了。冬天之后，神为你准备了一个生命的春天，永恒的春天。你相信吗？你预备好了吗？盼望您不要光忙着吃火鸡啊，总得为自己的灵魂停下来反省反省，做点打算呢。心灵的雨点，
今天天气很好，天蓝蓝的，风轻轻吹着，好舒服。秋天来了，南方的城市依旧是郁郁葱葱的，感受不到强烈的季节变化，唯一让人微微有所察觉的，可能就是空气里透着的那股清爽的味道，浮在脸颊上有点凉飕飕的风，还有高高挂着但不再刺眼的暖暖的阳光了。中午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当听到对方称呼我时，我惊呆了，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叫我了，连我自己都快忘了。瞬间许多的回忆被唤起，我呆站在那儿，仿佛是站在小时候的某个泥巴地上。那些过去的，无论是开心的或是不开心的，如今想起来都已泛着蒙蒙的白，真的就这样过去了。好多时候怀念他们，兴许更多的只是因为那时的自己还很年轻。晚上一个人回家，昏暗的路灯打在街道上，远远看去像是排列整齐的星星。哦对了，我记得刚来这个城市的那会儿，最让我惊讶的事情就是这儿的夜晚看不到星星。我曾经问过当地的一个女孩，她诧异地看着我说，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当时那股子激情、不满、愤世嫉俗都到哪儿去了呢？到如今连我自己也很少再抬头看看这片天空了。我想我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坚持，对许多事情都举足无措，甚至不知道白天的忙碌究竟是为了什么。假如我没有明天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飘雪时节，总是心中想着你，想着你又见秋风吹起，走到水边默然无语，想着你，我想着你，我经过的每次苦，我留下的每一滴泪水，主啊，我知你都记数，亲爱主，我想着你。如枯干的树向天举手，我切切的脸仰望你。如秋天的小河在风里等，飘雪，飘雪时节，怎能舍得离开你？岂不早将死生相期许，撇下我的满腔愁苦，等着你，我等着你。晚上我的灵追想，早晨我从米撒山纪念你。于是我心涌出爱情，亲爱主，我等着你。如枯干的树向天举手，我切切的灵仰望你。如秋天的小河在风里等，飘雪，飘雪时节，总是心中想着你，想着你又见秋风吹起，走到水边默然无语，亲爱主，想你。
雪飘雪 将死生相期许，撇下我的满腔愁苦，等着你，我等着你。的灵坠下，早晨我从弥撒山纪念你，但是我心涌出
讲
历史中的教会。
这次和大家讲讲英国的古代历史以及它与福音的关系。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英国，因为和欧洲大陆隔了一道英法海峡，又离早期欧洲政治的中心罗马有相当的距离，所以许多事情在英国的发展就和欧洲大陆的发展有相当的差距。如果要从头说起，英伦三岛最早呢，有科尔特人住在上面，那些人与法国的高卢人可能原来是同一支。据考证呢，他们也就是旧约圣经从挪亚出来的哥灭人，哥灭人是雅弗的长子，他们从中欧洲一直迁到了法国，又漂洋过海到了今天的英伦三岛。这个哥灭人呢，在法国那一带被称为高卢人，在英国这个地方就是所说的科尔特人 Celts, C-E-L-T-S, 也被人家叫成 Britons。 这些人本来非常彪悍的，而且有很多很多异教崇拜在里边。他们异教的风俗最出名的就是万圣节，到了十月底，阴阳界的门被打开，鬼魂出动。哎呦，那今天科尔特民族还残留下来最出名的古迹，就是那个石环啊 ,Stonehenge, 很大很大的石头架起来的一个圈圈，这可能就是他们观察天象祭祀的一个场所。罗马帝国兴起来的时候，凯撒大帝在回罗马夺权之前曾经在高卢待了五年，那一段时间呢，他就去征服了今天的英国，把科尔特人赶到北边去了。因为那是罗马帝国的领地啊，所以福音也就传到了岛上。显然有一些基督徒暗中在聚会，就像在其他罗马帝国的领地里一样。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统一了罗马帝国，他的后继者又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 建立了今天的天主教和教皇系统的时候呢，其实英伦三岛啊还有点置之事外。也就是说他们在那儿的福音呢、啊、可能还比其他地方的福音要纯正一些呢。在公元第五世纪的时候，爱尔兰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St. Patrick。 你们小孩在美国上学，他们总庆祝一个 St. Patrick's Day， 那天大家要穿绿的。中国家长最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 St. Patrick's Day 是弄什么名堂。据说了，这当然是传说， St. Patrick 在传道的时候，他会用地上的那个三叶草啊，小小的野草，因为有三瓣叶子嘛，这个英文叫做 shamrock， 用它来解释三位一体的道理。以后大家穿绿可能也是纪念这件事情。这个人为福音大发热心，带领了很多人归主，把科尔特族原来残留下来的异教风气啊给扫除的差不多。 St. Patrick 死了之后，还有很多人效法他的榜样，四处去传福音。所以曾经有一阵子呢，比较起来纯正的福音是从英伦三岛向欧洲反传的。后来的天主教廷把这个 St. Patrick 算成他们自己的人，其实开头的时候这个 St. Patrick 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反过来看欧洲大陆这边，就在 St. Patrick 的前后，罗马帝国示威被野蛮人入侵，所以呢就把英国的防军呢撤走了。这一撤不要紧，日耳曼民族的各支不但南下向罗马帝国进攻，其中有几支人也趁虚而入，就到了今天的英伦三岛，主要就是安格鲁人和萨克逊人。所以今天的英国人被称为 Anglo-Saxon， 安格鲁萨克逊人。说老实话，这些其实是日耳曼民族的后来居上的。这一来，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的日耳曼民族不但把罗马的建设都给你拆得差不多，原来的科尔特人又再被赶到北边去，还有西边的爱尔兰去。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哎，英国这么小个地方，怎么这个种族战争打不完呢？爱尔兰人就和他们过不去，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那在美国，你要是喜欢听音乐的话，就晓得过去20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复兴，非常大的风潮，就是 Celtic Music， Celtic Dance， 科尔特的音乐和舞蹈。我们亚洲人听来听去是听不出什么好听的，觉得它非常单调，可是白种人就很喜欢。那 Celtic 还有我们熟知的什么亚瑟王啊、圆桌武士啊那类的传说，也都是从这段历史里面出来的。这时候的英伦三岛颇有一点战国群雄的味道啊，分割成很多小的领地和君主。那罗马帝国虽然亡了，罗马教廷的势力却伸张起来，他们就派了人往英伦三岛去传道，叫大家也归顺罗马教廷。传的时候你当然不能够用拉丁文传了，所以英国从很早很早就有一部分的圣经是被翻成英语的。以后英国还经过相当多的波折，因为隔了不久北欧的海盗王权也对这块地有兴趣，而且在这边称霸作王。但是其中有一个年轻有为的王啊，叫做 Alfred the Great， 他有意思，他所立的法律是照着旧约的十诫还有圣经的律法来立的，而且他鼓励大家去读新约的四福音书啊，就把它翻译成英语啊，并且为所有的英国老百姓编写一套共同的历史啊。这个人真的是相当有远见的一个王啊，从他工作正面的成绩来讲呢，简直就有点像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把英国建立成一个王国。那这个王国在公元头1000年里边，它的历史文化以及福音的发展的确跟欧洲大陆有很大的不同。那后来英国怎么又调回去罗马教廷的势力呢？这和那个从法国打过海峡的非常出名的威廉征服者有脱不开的关系。他不但把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带进英国，而且他去打仗之前呢，已经向教皇做了承诺，将来要把英国收归教皇的势力范围。他就是英国所谓 Norman 诺尔门王朝的开始。这一些宗错复杂的关系我们必须稍微有点了解，才会明白后来为什么英国的皇室和欧洲的皇室有这么多裙带关系。而且英国人的血统直到今天你去检查的时候还会发现有很强的北欧血统，有日耳曼血统，有法国血统，还有最早的科尔特人。 我们今天称美国为民族的大熔炉啊，那是有点志愿的融合。早年的英国其实也是个民族大熔炉，他们许许多多的内战也由此而起。血统文化在他们头一千年的历史里面有这么多的交替更迭，无形中也促使了英国人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本事，他们整个的态度思想也都要比欧洲许多的民族来得开放，来得勇敢。到了11世纪的时候，欧洲开始有大学在各处兴起，最早的大学是在意大利的 Salerno， 成立于1060年，英国人也不甘示弱，1140年成立了牛津大学，1200年又成立了剑桥大学，这两个大学都比巴黎大学要成立的早。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这些安格鲁萨克逊人在知识文化方面的追求并不落在欧洲人后面。因为西罗马帝国亡了以后，欧洲许多的文明都被糟蹋，那个时候僧侣院成了保存文化的地方，大学一兴起来呢，当然就给欧洲的文化教育带来一番新的气象。当时罗马教廷只允许大家用一种圣经，是大概公元第五世纪的时候一个拉丁文的译本，叫做 Vulgate。 你想要上学，你就必须去学这种拉丁语，除了圣经以外也没有太多的东西给你念。现在一下子有很多外来的知识，从希腊哲学到阿拉伯世界的天文历算，你再和圣经对照一下，哎，这中间有很多不一样的讲法。那怎么办呢？当时就出现了两派的学说，有一派的学说占了上风，被罗马教廷所采取，就是汤马斯·阿奎那的学说。这个人所倡导的事情包括承传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天文思想，就是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太阳带着几大行星啊，一家老小绕着地球转。从这件事我们稍微可以看见，这个阿奎那的思想是以当时所流行的所谓科学为基准，以圣经的道理为辅，把它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这一派的学说也就成了天主教廷、罗马教廷官方的学术立场。哎，尽管这个阿奎那的势力很大，在英国牛津却有一位先生与他持相反的思想，这个人叫做 William of Ockham， 他认为我们应该以圣经为准。尽管刚才说过，那个时候的圣经只有拉丁文的圣经，但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还是看得懂的，而不应该以其他的思想为准。不但如此，这个 Ockham 甚至有一个立场，就是根据圣经来驳斥教皇那个加天下的权柄。他对于罗马教廷从阿奎那这个路线收编的许多哲学与异教思想大大的不赞同，他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唯一的根基。从这些历史让我们看见，尽管后来英国被欧洲王朝的势力所笼罩，也一样在罗马教廷的淫威之下是不许拥有从前那些英文翻的圣经，但是在这块地方显然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空气在弥漫。等岛上的雾散了之后，从这里会带给将来世界怎么样的影响呢？当初是谁也料想不到，而今天却是你我站在其中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和小贝在感恩节的讨论。那小贝，我们刚才从那段历史里面就可以看见啊，英国其实当时并不是化外之民，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牛津大学的教书匠啊，要把圣经翻进去当时的英语，绝对是教皇非常忌讳的事。那教皇当然就下了逮捕令了。可是英国人呢，就不太管这些东西啊。
哦，所以那个时候教皇在英国的势力已经非常的弱就对了。
他不但把这个圣经给他翻译出来，而且呢他是用普通老百姓能够懂的话翻译出来，又写了一些的小册子啊，让大家能够去读，知道圣经呢是比教皇还重要的，知道今天的教会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啊，
嗯，
这个人就是 John Wycliffe， 他在英国就带起很大很大的这个风潮，再加上我们刚刚这个历史教室里边所讲的原因，你可以说民智最开的就是英国人。
哦，所以后来他们
开始读圣经
了。哦，所以他们后来脱离罗马教廷，成立他们英国的国教，就是变这样来的，是不是？
哎呀，这都是过度简化的历史啊！我们在星期二的节目曾经就这个问题呢，稍微给大家做了一些的交代。从威克里夫开始，他把圣经再翻成英文，他所写的小册子呢，又被翻译成欧洲其他的文字，就直接带动了一波一波的带动了许多运动，一直传到马丁路德的身上。但是回到英国这边讲呢，他教化了很多人，然后大家开始读圣经啊。所以那时候英国的所谓贫下中农啊，就成了一群特别特别大的势力。当然稍微熟悉英国历史跟所谓这个世界民主历史的都会晓得，以后为什么欧洲美洲会有民主政治，那跟John Wycliffe这个人的影响实在是脱不开关系，他让英国老百姓眼睛得开啊。
哦，诶，那讲起来他算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了。嗯，
那当然了，我们不去这样读就不晓得，实际上啊，包括后来美国来美国的清教徒，他们一定都特别注重教育，连女孩子都规定要读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从威克里夫来的这个思想，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读圣经，所以从小每个人都要受教育。
嗯，那他的影响很大，包括后来所谓妇女解放运动，原来都跟这个有关系啊。
你绝对脱不了关系的，只是在我们今天在学校里读历史的时候，没有人会就这样把它连起来啊。可是你必须回到教会的历史。那尽管如此，老百姓想要这样啊，诶，在上掌权的不见得喜欢你这个样子啊。
嗯，
并不是因为老百姓的运动他们就能够脱离罗马教会，没有这么简单的。到了什么时候才真真正正产生啊现在所谓英国国教的雏形，那就是因为一个很出名的王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我知道，他的故事我非常的清楚了。嗯，
哎，这个星期二的节目里面蒙哥也刚刚讲过，这个老兄为了娶太太的事情啊，跟罗马教廷闹翻了，就干脆自立一派叫做英国国教。那这个国教往后的发展并不被读圣经相信圣经的信徒所接受，他们认为教会虽然离开罗马的势力，却需要进一步的清扫，就被称为清教徒，他们被称为 Puritans 清教徒。其中一小组比较激进的分离分子呢，就跑到荷兰做了五月花到美国。他们在美国立住脚之后呢，有大批的清教徒在英国王室对教会的压迫之下，就跑到美国来重新建立他们的教会、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的国家。
嗯，
就是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美国。哎，但是怎么开始的？是因为有一些人决定他们要离开。这个离开的起点是什么？哎，我们今天主要的节目时间在讲的那一位 John Wycliffe 威克里夫先生啊，功不可没，因为他把圣经还给英国老百姓，有了这个老百姓读得懂的圣经，人才会从种种历史的蹂躏、望地不望天的老农民的思想里面出来，为了一个天上的目标，为了建立主耶稣在地上所建的教会而有所作为。那我们要谈的问题就是说，
我已经快睡着了。
这个保证让你醒过来，小妹。今天一个信徒在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之下，他可以或者他应该离开他现在所在的教会？行了吧？
哎呦，你这蒙哥，你这不现在这那么各大教会对不对？这个天下太平，歌舞升平啊，对不对？你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宗教的迫害了嘛，那还要离开什么呢？对不对？哎，
当初也没有，当初唯一遭到阻挠的，其实还不能算是迫害，是不是？你要是跟大家相安无事，这英国国教已经脱离罗马教廷了，
对啊，
有什么关系呢？
对呀，是不是？
我们现在已经因信称义了，每人一本圣经了，你还有哪里不满意呢？
对呀，
简单的说就是出埃及记里面两个最重要的字，荣我的百姓去，好到旷野干什么？侍奉我。 为了侍奉的缘故，为了建立合乎神心意教会的缘故，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从圣经里面好好的明白到底教会怎么回事。然后你有两个路线，照着历史的发展的话，当然这个我们不是金科玉律啊，而是当时英国人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出走，这些人上了五月花到了美国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留下，留下的人带进了后来很出名的所谓君主立宪的改革运动。
哦啊，所以你说现在每个基督徒都要面临就是出走还是留下？
无论出走或者留下，我们应该有一个 purifying movement， 我们应该把教会清干净。
做法虽有不同，但是目标是一样的。
没错，你或者留在现存的教会里面，你或者你认为说我现存的教会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不是因为你没得到喂养啊，不是因为你不喜欢牧师，不是因为你们教会太小或者太大，而是为了侍奉的缘故。侍奉怎么侍奉？乃是为永生神预备居所，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你听见这话吗？那你就要决定了，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去造。你总之你得回到神的话里面，照着神的话仔仔细细的从旧约读到新约，从新约读到旧约，就像当初的教书匠啊，这些都是教书匠，什么威克里夫啊，马丁路德啊，都有很深的匠气。他们在什么地方特别匠？哦，读圣经。他们认为应该照着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榜样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尤其这个最大的冲突就是与现存的教会从制度上，从组织上，从内涵上，从目标上有什么地方不合适的，我们必须继续读下去。我们今天回头看，就老师认为说就是一些教条啊，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其实不是，主要钉在门上的95条针对罗马教皇的，威克里夫也是一样啊，他们是在讲说教会应该是怎么回事。
有可是这个蒙哥现在的这个特别是在所谓北美的教徒啊，其实讲起来还有所谓第三路线啊。
第三路线是什么呢？
你刚才说嘛，第一个是待在原来的教会里面，对不对？为了侍奉的缘故他待着啊，并不是他喜欢那个牧师啦，或者说是说他用人情的包袱之类。另外一个说出走，但是出走之下又分两种啊。出走一种是他就自己去找所谓的新大陆，或者说他出走就是上了另外一条船，这也可以啊。
那个都是以后你要怎么走。如果你明白圣经的心意，你从里面得到了主的心意，建教会应该是怎么回事，那你就照着去走，不管你怎么走，主会与你同在。当然也有很多人走到异端里面去，走到邪说里面去。
对
呀、
啊，我们也遇过很多这样的弟兄啊。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一个很大的中心的议题，对于教会是什么，基督徒不能够睡觉，向来引动神做工就是这件事情。神之所以离弃以色列家，就是因为他们的会幕，他们的圣所怎么样啊，荒凉了，他们的祭司口中没有真实的知识，以至于百姓走迷了。那个教会不像教会了，里面充满了太多惹动神愤怒的事情，对不对？你看最后启示录，我们再说主耶稣写信给谁啊？亚细亚的七个什么？不是七个长老，不是七个牧师，是七个教会。给谁读的？给贫下中农老百姓读的。你有一群这样的人，当他们决心要遵从神的教训的时候，那尽管他们的领受以后你看起来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就像这些分离派的人到了做了五月花来到美国，难道他们是圣人，他们是完人吗？不，他们跟你今天在街上看的从墨西哥上来打工的人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可能比他们还要惨，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没有，连叉子都没有，那时候实在应该带几个中国人教他们用筷子就好了。
哦，
没有东西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一批人，怎么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居然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世界第一强国，这个国家里面还能选出一个黑人总统来，到底怎么回事？你追根究底啊，还是你得不单找到马丁路德，你要找到谁啊？你要找到加尔文，你要找到威克里夫，他们当初开始读圣经，开始说啊，今天的教会与圣经的教会不一样，他们决定要去走另外一条路线。 啊，那我再说，我不是煽动说这是离开你现存的教会，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来说呢，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从历史上来看。
对，
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停下来睡觉的时候。
嗯，那请问一下朱里夫先生，我们现在假如有没有介绍一个地方嘛？我们对不对也可以这样子啊？就像当年清教徒这样找到这个美洲大陆，还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处女地我们可以去啊？嗯，
有啊，就是你家
啊。
从你家，从你们夫妻，从你们的儿女，从你现在所在的教会，你开始修啊。当初如果他们能够把英国国教修好，如果亨利八世不是这样一个野蛮人，如果血腥玛丽不是这么血腥，如果他们后来不这么糊涂，没有王了，没有皇后了，赶快再从别的地方请一个人进来压迫他们，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糊涂的话，那些分离教派的人早就不用走了。
哎呀，这个蒙哥，
对对，
你这个话中带话，这个，哎，这个小辈都不敢接话。嗯，
你就接了没关系，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们要读历史，
英国的国家的历史也能够拿来影射今天的教会，高高高高高。
是你在影射，我没有在影射、
啊，我没有影射啊，我没有影射。
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啊。到最后主要在这件事情上问你，不是在你的救恩上，当然那也是，可是今天那个其实不是问题的中心。大概能够从无神论的背景来到北美能够信主的人，他绝大多数是真信主，可以是真的糊里糊涂的信主，但是他是真信主。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今天成为我们万人的救主，哎，这个没有问题。当初很多在罗马教廷底下的人，你问他这个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个就能让你得救，他不知道。我们在一样的糊涂底下，只是不同程度的糊涂。今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仍然是他当初在出埃及记，在马太福音对着他的门徒，对着摩西所说的，对着法老所说的，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干什么，侍奉我。他对彼得说，我要将我的什么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不是我要把你的家庭建立成一个和乐安康美满的家庭，也不是要让你们有一个教会可以听到，可以教育儿童，不不不，这事情一定要反过来。当你开始看见教会的事在神的心意里面有多么重要，或者当你看见当今的教会实在是在很多的方面离开神的教训太远的时候，那你得考虑啊，或许在这个感恩节你也应当起来做一个洁净圣殿的清教徒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主啊，请成就